我今日嘅题目咧系按住我哋嘅有一个嘅大嘅 series 咧，叫做三十而学立。当我哋三十年嘅时候，我哋学啲乜嘢嘢咧？今日同大家一齐谂下嘅思想嘅题目咧，叫再次嘅梦。吓，请大家打开你嘅秩序表，揾到今日嘅讲道大纲。三十而学立，再次的梦，再一次嘅发梦。吓，我哋嘅圣经咧就系、是、有两段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八至十五节，同埋第九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七节。有圣经嘅，请你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至到第十五节嗰度。今日散会之后咧，我请大家咧就唔好咁快咧就翻屋企自下，请你咧过一过去对面咧睇一睇咧。我哋嘅副礼堂 S2 啊，呢度咧叫做正礼堂，叫 S1。S2 咧嗰个嘅装修咧已经系做好啦。咁啊，今日咧英文堂咧就已经翻翻嚟咧喺嗰度聚会。多谢各位咧系支持呢一个嘅工作。我想你去睇下，睇下咧佢装修咗之后咧，而家系点样样嘅啊？你会觉得咧都系好好嘅吓。啊 S1 咧呢个副礼堂咧系1991年嘅时候起嘅。是24年前咧，系起噶啦。咁当我哋去将佢翻新同埋装修嘅时候，当去打开佢睇下点样做嘅时候，我哋发觉咧系24年前咧所建筑嘅嗰个嘅标准啊，嗰个嘅 standard 咧，其实今日咧已经唔合噶啦。所以咧，我哋要重新嘅，唔系净系外面嘅咁嘅装修下，喺里边咧，其实好多嘢咧都要重新嘅铺过晒啊，做过晒，因为咧以前所做嘅咧。是而家咧已經唔啱嘅啦。當我哋睇見呢個 S2 嘅裝修嘅時候，我哋諗翻起我哋禮拜堂。我哋禮拜堂咧一齊咧，大家行咗30年啦。喺30年裏邊，我哋所做嘅嘢，當我哋回顧翻諗嘅時候，你會唔會相信？你又會唔會應該明白？其實有一啲嘢我哋係做得唔好嘅咧，我哋係做咗有虧欠，或者我哋係做得唔夠嘅咧。今日咧，我就同想大家咧一齐思想呢件嘅事。如果我哋能够再有30年，再有30年，再次嘅去发梦嘅时候，我又会点样嘅做呢？你又会点样嘅做呢？唔单单净系讲紧礼拜堂，我讲紧系你自己嘅生命。点解你仲会存留喺度嘅咧？点解你仲会生存嘅咧？点解你仲系会过得几好咧？会唔会上帝其实有个心意俾你，就叫你去再活一次你嘅生命咧？重新的去想下你应该怎样样活你的人生呢？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去看的。我们呢今天用两段的圣经呢，圣经是用了两个的比喻呢来教我们怎样再想再次的梦的。第一个比喻呢就讲到怎样的是建筑，怎样的建造一个教会，建造一个楼房，建造一间屋。第二个比喻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呢就讲到呢，我哋人生咧應該有一個嘅比賽，去攞呢個嘅錦標，攞呢個獎嘅，要有呢種嘅心智咧嚟活我哋嘅人生嘅路嘅。咁讓我哋一齊嘅去睇下，嗱，讓我哋一齊咧先係睇第一段嘅聖經《哥林多前書》，係第三章14至到第15節，就係印咗喺各位嘅秩序表嗰處，請大家同我一齊嘅讀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4至15节，第一样咧，佢讲到咧人嘅工程同埋根基。圣经咧，保罗咧就系、是、用一个嘅比喻咧。他说呢，我们大家都是神的仆人来的，不只是我是神的仆人，我们大家都是与神一起同工的。所以各位基督徒，你是跟神一起来同工的。那么同工就是一起做事，做些什么事呢？是去耕种一个的田地，这个田地呢就是神的家，或者呢建造一个的房屋，特别是讲到呢是怎样的建造。那所以呢，他就说呢，你的建造呢，这个叫工程了。究竟你的建造是什么东西呢？建造了什么东西出来呢？按照圣经里面讲呢，我就没有写出来，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八至十五节那里就有这么讲，大家可以看到圣经了。他说如果你想建造得好呢，建造房屋呢，他说有三样东西呢，你一定要做得好的。第一样呢，他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合宜的动机，一个合宜的动机。 然后第二样咧，一定有一个合宜嘅方法。第三样咧，就用合宜嘅材料嘅。所以系动机咧、方法咧同埋材料。咁系乜嘢嘅动机咧？佢话个动机咧就系我哋系回应咧神嘅恩典。所以咧，我哋能够活出呢个人生，或者我哋有呢个嘅教会咧，并唔系某人话我要建一个咁样嘅礼拜堂啊，所以咧我就去做。我哋系回应上帝俾我哋嘅恩典，呢个系动机。换句话讲咧，恩典即系佢唔俾你咧，冇俾啲咁嘅机会咧，你都做唔到嘅。但系佢俾咗你呢个机会，俾咗你咁多嘅嘢咧，你就俾心机去做啦。所以咧系建造咧系有动机嘅。第一个动机就是神的恩，上帝对你这么好，给你今天好食好住，能够有这个日子，莫非你不应该想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的吗？第一个动机就是回应上帝的恩典。第二样就是建筑个合宜的方法。圣经里面讲，他说起楼应该怎样起呢？他说你先起了个地基先，他如果地基起好了之后，然后就按着地基你起上去。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听，他说教会的 foundation 呢，他说那个根基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所以我就起在耶稣基督的根基那里。如果你没有留意呢，你出去的时候又可以出去我们的玻璃门，就是我们的S2 那道门呢，你在外面呢是有一块石在那里的，就镶了在墙上那里的。那个呢就是1991年呢我们起的礼拜堂的时候呢，那个叫做呢是叫做建基石，叫 foundation stone。那个石呢上面呢就刻着几个字的。刻着哪几个字呢？他说呢耶稣基督呢就是教会的根基 ,1991, 就是这样讲。那就是说呢教会呢是做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做的东西呢就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东西上面。所以如果教会单单说要来快乐下，要来救济下，要来做下这样搞下那样呢，那就错了。教会的目的呢，建造的合宜的方法呢，就是要将这个礼拜堂建造起来呢，让人看见耶稣基督那种的工作和生命呢，能够透过这个教会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方法了，就是呢是要建造在耶稣基督之上了。好啦，但是第三样嘢呢，我哋时时都听见嘅，但我哋又唔係知道佢其实讲乜嘢嘢嘅。除咗有合宜嘅动机呢，同埋合宜嘅方法呢，就係合宜嘅材料啦。大家都听过，佢话呢有啲人建造呢係用金银呢同埋宝石，有啲人呢建造呢係草木同埋禾秸。但係建好之后呢，佢话要有一个嘅试验嘅。嗱，嗰个试验咧唔同我哋而家咁样，我哋咧起好咗礼拜堂咧验楼咧，咁嗰啲人咧就嚟验啦，验唔到嘅时候咧，佢就唔俾个 occupation permit 俾你，唔俾你用字，佢系整翻好佢先，咁你再嚟过我又再嚟验啦，咁样样吓，咁所以咧可能验几次。但系圣经里边讲咧，生命嘅验咧就唔系咁样验几次嘅，生命验系用火嚟验嘅，用火嚟做试验，即系咧烧一烧。睇下咧，你嗰间嘢咧企唔企得住？睇你嘅生命咧企唔企得住嘅？咁啊，金银宝石同埋草木禾秸嘅分别又喺边算咧？圣经里边话俾我哋听咧，佢话我哋应该用金银宝石嚟建造教会。建造教会意思即系建造你嘅生命同埋建造我嘅生命。金咧系代表咧上帝佢嘅性情，佢嘅 nature。所以金的建造是什么呢？用金来建造呢，即是一个属灵的侍奉，一个属灵的服侍，不是人血气的做法，是靠着圣灵来做的工作。这个呢就是用金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的服侍。那银是什么呢？银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，银是代表赎价的。赎价的意思呢，即是一种的牺牲，是讲到神藉着耶稣基督怎样是救赎我们，一个牺牲，一个舍己的。所以银是代表什么？用银来建造生命和建造教会呢，是代表我愿意呢是有牺牲，我愿意呢舍己的去服侍的。这个是不是你的态度呢？是不是有一个的属灵的服侍，金的服侍，是不是一个舍己的服侍，银的服侍呢？因为你是非常之计较的，不会什么都要有着数的，什么都是要自己先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什么叫宝石呢？我初初以为宝石呢就是钻石，或者呢那些靓那些马路啊，那些颜色 的宝石。原来呢这个宝石的意思不是那些宝石，是讲紧石头。他说呢是有用好的石头呢来建造，它是讲紧两种的石头，一种是叫做大理石，一种叫做花岗石，就是 marble 和 granite。 因為 marble 同埋 granite 咧係好穩陣咧，好實淨嘅一啲嘅石頭嚟嘅。佢話所以咧，如果你係用寶石嚟建造咧，即係話咧一個穩定嘅一個嘅侍奉，一個恆久嘅侍奉，唔會咧係快樂嘅時候我就去服侍，唔中意嘅時候咧我就唔做啦嚇，就唔係咁樣。佢話如果你係用金銀同寶石咧去建造嘅時候咧。當火嚟試驗嘅時候咧，係唔會燒咗佢嘅，因為係穩陣嘅咁樣去建造。但係如果你用草木同埋禾秸咧，佢話咁啊，咁啊論盡啦。咁啊草係代表咩咧？草啊好多嘅嚇，草啊其實咧係冇乜用喺裏邊嘅，即係冇乜用處嘅一種嘅一個侍奉。木係代表咩嘢咧？木係代表係用人嘅方法去做。用血氣的方法去做，我叻啊，所以等我嚟做，我應該咁樣做，人人都係咁做，我係咁做，係用木嘅方法去做，唔係尋求神你嘅心係點樣。咁第二個禾秸咧，個話之後就論盡啦。禾秸咧其實係佢英文係叫 straw 啊，嚇嗰啲禾草啊，咁誒綁起上嚟好大嚿噶。你有時咧經過旅行咧，都經過一嚿嚿嘅綁起好大嚿嘅嗰啲 straw 係咪啊？但係啲 straw 要嚟起樓咧就論盡啦，因為一燒嘅時候咧佢就冇啦。嗱，咁聖經裏面話俾我哋聽，如果我哋係咁樣嘅建造嘅時候，係有咩要留意咧？頭先我哋讀一段聖經咧，佢話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嘅工程若存得住咧，他就要得賞賜；人嘅工程若被燒了咧，佢要受虧損啦，自己卻要得救。雖然得救咧，乃像從火裏經過嘅一樣。佢又講到咧，有一日咧，我哋個個人都要向上帝交帳嘅嚇。冇一個人咧唔需要交帳嘅嚇，一係就係賞賜，一係咧就係虧損。賞賜咧就有獎賞，虧損咧就係 suffer loss， 即係咧係有損失啦。但係佢呢度講到咧，佢話呢個唔係講緊救恩嘅問題，佢講到一啲嘅信徒嚇，佢話自己佢要得救，雖然得救咧，就同火裡經過嘅一樣。佢話呢個唔係講緊救恩嘅問題，但係講到上帝係點樣嘅係去同你講説話咧，當佢。見你的面或者你見他面的時候，我們讀多一段的聖經，哥林多後書第五章第十節，哥林多後書第五章第十節，因為我們眾人呢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，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。哥林多後書第五章第十節，這裡就告訴我們一件事，他說我們個個人呢都要經歷這件事。我想你留意呢這段聖經呢是說呢，他說不是整個教會呢一起呢去到上帝面前，那火呢就燒這個的試驗這個教會，那一是這個教會得賞賜，一是這個教會呢是得虧損。他不是講緊整個教會，他是講緊個人，個人的工程是怎樣，你怎樣建造你的生命。那為什麼他會有講教會呢？教會其實呢當然不是講個建築物啦，是很多的信徒一起的嘛，所以是建造一個教會，其實是每一個人呢都要面對這件事。各位親愛的朋友，如果你說或者弟兄姊妹，你說我都很熱心的侍奉，好像我出去賺了很多錢，有些人說我賺了很多錢，我做了很多的事這樣。我聽見一些的人說到，他幫我打仗的時候，那些人賺了很多的錢的以前，但是一打仗那個通貨膨脹，他用個鞋盒來裝的錢是幾百萬的錢，是去買一粒樓的那些樓。你想想，我大把錢，我一生，但是當一貶值的時候，我是拎個鞋盒去裝幾百萬去買一粒樓。你明白意思嗎？那意思就是說，我們以為我們都做得很好啊，各樣東西都，但一去到上帝的面前的時候，原來我們所做的東西都是沒有價值在裡面的。這個就是可怕的地方。我不是只是說教會，我說你的生命。究竟你的生命会怎样呢？你说我不是衰人来的，我不错的，但当一比较的时候，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用火一试验的时候，那是怎样的算呢？所以如果我有机会再次的去发梦，我有机会再次的重整自己的人生，如果我再有机会的有三十年，我又会怎样做，你又会怎样做呢？这个我们需要留意，圣经就叫我们提醒我们。好啦，咁我哋不如话，如果我哋真係能够做得好，我哋真係用金银宝石嚟建造，咁我哋有嘅赏赐，咁究竟赏赐又系咩嚟嘅呢？喺圣经里面呢， 賞賜咧稱為咧一個永恆嘅獎賞嚟嘅。咁啊，新約聖經咧描寫咧呢啲賞賜咧叫做冠冕，係叫做 crowns 嘅，即係好似咧加冕嗰啲嘅 crowns 嘅。咁係點樣嘅冠冕咧？喺新約聖經裏邊咧係描寫咧呢啲上帝俾我哋嘅獎賞有五種嘅冠冕嘅。第一種嘅冠冕咧叫做不壞嘅冠冕，不壞嘅冠冕咧叫 imperishable crown。特別在哥林多前書第九章24-25節那裡講到，他說當一個人呢他認真起來活他的人生的時候，他就會操練呢奔向永恆的目標。這個今天呢我繼續跟大家講的。他第二樣東西呢，你會有很快樂的，你見到上帝的時候你有一個喜樂的冠冕。為什麼？因為你時時呢跟人分享上帝的愛的。他第三樣呢叫做公義的冠冕。公義的冠冕呢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呢，就是你活出了一個公義的人生，能夠呢忠心的等候呢耶穌再回來。然後第四個呢叫做生命的冠冕，這個是特別呢是很多人呢是在痛苦當中一生呢都是遇見很多的痛苦，或者肉身的痛苦，或者多方面的。那當你活在這種苦難的裏面的時候，你又會怎樣看人生呢？若果生命是有價值的，生命是有價值的話呢，苦难就会有价值了，因为苦难是在生命的里面，即是生命的一部分。上帝告诉我们，每一个的生命是祂为我们创造的，所以生命是有意义的。如果生命有意义的话，在生命里面出现的苦难都会是有意义。可惜就是我们不知道，或者我们不清楚那些意义是怎样，所以我们就觉得生命是没有意思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嘛。但是什么人会有生命的冠冕的呢？有生命的冠冕的人是知道生命是上帝所赐，他摆我在这个一生里面是这么痛苦的，但是他说我要靠你的能力，你帮助我，我要忍受这些困难，让你得到是荣耀。这个是生命的冠冕。然后第五样呢就是荣耀的冠冕。荣耀的冠冕呢就是好像主一样呢，做一个好的牧人。不是只是传道那些才是牧人，你都是牧人来的，因为你都有照顾着你的小朋友啊，你的主友学啊，你的小组啊等等。这些在圣经里面呢称为一个的冠冕。究竟这些的冠冕呢，你说是什么东西来的呢？其实这些的冠冕呢是一种圣洁生命的表现来的。你看看这五样东西是圣洁生命的表现，一个的 Holy Life的一種的表現。你說哪裡有那個 Holy 那個字出現，聖潔生命在哪裡有出現過呢？或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看看是不是這樣。什麼叫做聖潔呢？什麼叫做 Holy 呢？聖潔呢有兩個意思的。第一個意思呢就是我們是不去犯罪，我們不去犯罪，我們不容許自己再去犯罪，那就是清潔乾淨，這個就是基本的意思。但是聖潔呢用另一個意思呢就是分別出來的意思。分别出来做什么事呢？分别出来呢是愿意给上帝去用你，分别出来呢给上帝派你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做某一些工作呢，让人呢思念到上帝，所以是分别出来的。所以当你看下出来，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些奖赏？不单单他们是不愿意再去这样随便的犯罪，另一样他们愿意分别出来将自己分别出来被主用的。大家记得呢，在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呢，大家记得这段圣经吗？我读给大家听。他说呢，在这大户人家呢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他说我们什么叫做圣洁呢？不单单我们不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，他说我是自己决定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。即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做贵重的器皿，愿不愿意得到这些的冠冕呢，是我们自己去决定的，不是已经定实了的你没有的了，不是，是我们自己去决定。人若自洁，如果我愿意将自己分别出来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事。如果三十年能够再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不单单我们明白用什么的 material， 用什么的材料去建造，我很渴望的就是我愿意是告诉上帝，神啊，我做错了一样东西， 我没有告诉弟兄姊妹听，我自己也没有时时的去看，我的一生是去一个的比赛里面要得到这个的冠冕的。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很快乐的去做，但我们没有什么紧张在里面的。这个就是如果我要重整的时候，我会再问我自己，我也要跟你一起，我也要你问下你自己，好了，我知道我怎样建造，但是我是怎样看我 的生命的呢？我有没有愿意自己出来被主用呢？怎样的被主用，我应该怎样去做呢？我们看第二段圣经了。第二段圣经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。三十年之后呢，如何再次有梦呢？这个呢就是那段圣经里面讲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呢就不是讲起屋了，就讲一个的比赛。一个比赛呢，特别呢是作者保罗呢在哥林多那里写给哥林多人的信呢，哥林多人呢就很明白呢，在希腊的国家里面呢很明白呢什么叫比赛。它里面呢是有奥林匹克的比赛，也都有每三年一次的他们自己城市的比赛。在那些的比赛里面呢是 有跑的、又有呢 boxing 啦、又有呢、很多的不同的项目的。在里面呢是很多人呢都去想去参加这个比赛去拿奖的。为什么呢是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他三年只有一次的。然后呢哪个呢能够赢了呢，他的名字和他的乡村即是由哪里来呢，就会全国的公布的。如果我们留在一些很普通的乡村里面没人认识的，但因为我们去赢了那个奖，那就出了名字，那整个村都得到荣耀。很多人都很愿意是做这件事。还有整个国家的去游行，然后以后的比赛就有特别的座位了，因为你赢过一次，所以以后有什么比赛你就有座位的了。即是而家你 Blue Jay 咧扑飞咧，你扑唔到啊嘛，系嘛？因为你冇特别座位，你咧有个特别座位嘅，时时个座位都系你噶啦，每年咧都可以去睇嘅，就系咁啦。咁仲有一样嘢好嘢咧，就系你嘅细蚊仔读书咧系免费，如果你赢咗即系之后，仲有一样嘢咧，一生就唔使当兵，仲有一样嘢咧更重要嘅咧，一生就唔使交税啦，吓。咁啊，好多人咧都想咧去做。嗱，点解个国家咧俾佢呢个奖咧咁多嘅好处咧？因为呢国家呢就觉得呢你是这样的操练呢而赢了这个比赛呢，因为这个比赛要赢呢是很多的操练的。你用你的好好的用你的生命节制你的生命，让全国的人都看见呢人生呢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去走的。即是你成为了一个的例子给其他人去看的。所以这个奖给你的时候呢就不单单是说我赢了，不是这样，而是一种的生命的表现。保罗呢写这段圣经的人呢就告诉我们听，我们都应该怎样是走我们的人生呢？他说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呢都应该好像比赛这样去走，就不是普普通通去走。如果要比赛的走的时候，有四样东西要做。究竟这四样东西呢是不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呢？是不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呢？这四样东西是不是在各位的来宾的生命里面？你有没有这样想人生的呢？哪四样的事呢？第一样呢就是有心愿， My desire， 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愿，求主给一个渴望一个渴慕给我们。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呢？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，什么的心愿呢？就是我要得主的喜悦，我一定要赢呢这个的比赛，这个就是那个的心愿了。他这里讲呢，他说你要想呢赛跑呢奖赏的只有一个人得的，即是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得三个人的，所以你要想呢你要去怎样能够拿到第一的。这个呢就是他比喻呢教我们这样讲。当然呢神的奖赏呢不是得一个的，不是得一是你一是他，不是的，个个呢能够有的。但是他意思就是说呢那种的心态是要去赢这场仗。有几多少个人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，包括我们自己教牧内，有几多少人是真的想我自己是去赢这场仗，要得到上帝的奖赏的呢？要得到这个的冠冕的呢？可能是有感谢主，但可能又不多。他都会讲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我的问题就是怎样跑啊？ 圣经里面你教我怎样跑呢？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积极的去以这个成为你的心愿。有很多人呢是没有跑的，为什么他不跑呢？他只是在行的，为什么他不跑呢？可能有几种的原因的。第一种原因，可能他心里面很多的罪疚感，哎，我是什么人马啫？怎样跑啫？我是有这么多的错，这么多的失败，没有啊，没有我份的啦，这个是错的想法。第二种的人呢，不是单单是罪疚感，他说人说我不会得奖的啦，所以我无谓跑。谁告诉你你不会啊？他说我爸爸告诉我没有用的。我的老细告诉我你没有什么用的。人又告诉我你不得的，这样。他是谁啊？你老细是谁啊？谁个人告诉你你没有用的？上帝怎样看你啊？有人因为罪疚的缘故他不再去走去跑，有人是因为有人说他。也都有人是错误的命，以为是圣经是说的什么事都命运已经定了。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过，命运是没有定到，命运是有改变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可以改变的命运就是这样才好事。所以他们说命运已经定了，我拿什么奖？我从来都没拿过奖，在这么多年的里面。或许你在人生的路上面你去拿奖。现在第四样呢，就是对圣经的不明了。我今早在 office 搞些事，我先下来。我见到一个老同工，老同工不是老，即是在这里很久的意思。那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了。我说你真的做得很好啦。我说你第日呢，你会得到奖赏的。你会怎样答我啊？他说怎会啊？哇，他说怎会啊？嗱，我哋大家好熟噶啦，佢唔係同我客氣嘅嚇。佢話點會啊？可能佢心裏面相信係唔會嘅。弟兄姊妹，呢個就係我哋嘅問題喺呢處。我哋覺得我哋唔會有咩嘅獎賞嘅，我哋係咁嘅做喺教會度嘻哈哈就算，灰灰氣氣就算啦，唔會得到獎賞，點會啊？各位，我哋呢啲普通嘅教會啊，都會有啲叫做感恩嘉許晚會啊，連我哋自己都會嘉許大家嘅。上帝怎会不嘉许你？上帝怎会不给奖赏你呢？如果你一生的尽晒你自己的一切去爱他，去服侍他，怎会说怎会呢？怎会是这样呢？上帝会赐给你和我一个冠冕，已经准备好你来了就戴在你的头上面。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讲到，他说上帝不会忘记你辛劳的各样的事。人或许会忘记，但是上帝永远不会忘记。所以上帝是会给一个奖赏给你和我，若果我们决定是去这样的做。今天让我们就想话，让我们重新的话，主啊，给我有一个心愿，等我来的要得一个的奖。过去的事我们 不提了，现在有新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赐我一个心愿。你想上帝给你的心愿是什么呢？你告诉他吧。第二样东西，求主赐心愿。第二样东西就是启道的方向，我们叫做 direction。 为什么方向这么重要呢？请读这段的圣经第26节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。你明白了，你明白了，即是有方向才得的嘛。即是你坐飞机，你坐飞机回香港，飞机师跟你说，他说我们今天呢又有后面的风吹我们，我们又飞得快，所以呢我们呢是飞得很快呢，我都不用十二小时，我八小时呢我就飞了八小时了。他说这个好消息，不过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去了哪里。那你就死了，你说你飞得这么快八小时，你现在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我现在去了哪里。哎呀，那就死火了。即是你有力走走走，但是你无定向的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去哪里。究竟我们的方向或者目标是什么呢？我渴望一件事，就是我希望我余下的生命做一些事呢，是不是传统的人会做的。我就希望上帝给我一个新的方向。传统的人就是你老了，你就要这样，你就这样，你就这样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愿意这样呢？传统人是这样，你使乜使大晒啦，是吧？咁而家是凑孙啦，咁就凑埋佢啦，咁就咁啦，咁样。你是不是真的想咁先？你又唔係，我加上去游乐下嘅，是不是就係咁先？人都係咁嘅啫噃，你係咪咁先？你话仲有 choice 咩？梗係有 choice 啦。你係一个基督徒嚟嘅，梗係有好多奇妙嘅嘢能够出现喺你生命里面啦。你个方向系乜嘢呢？保罗呢，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至14节，他说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将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他就是这样讲。保罗呢，圣经里面这个作者呢，这个人物都很巴闭，很厉害的。他自己都这样讲，他这么厉害，他都说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忘记背后什么意思？背后什么意思呢？背后当然是讲到失败，但是背后也是讲到成功。在我们在座当中，有很多人是有美丽的一生的，是成功的一生。圣经里面告诉我，你就不要成日都想着你以前的成功，是好的事当然，但是他说你还有更成功的。所以就要将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或者是很普通的人生也好，他说你去忘记那些东西，而努力面前。求主赐给你一个的方向，你懂得是怎样的走。如果你说你认识耶稣基督的，你的方向你就要说，我真的要看看为什么认识耶稣基督这么重要，为什么信耶稣是这么重要，为什么信耶稣能够改变一个人呢，能够有新的心愿，能够有新的方向。或许如果你未信主的，这个就是你的方向，你要去寻求。好了，心愿第一，方向第二，还有第三样呢，就是节制了。原来呢，要赛跑，要得到这个奖赏，要得到这个冠冕呢，是要有节制的，要有 discipline 的。节制里面怎么说呢？请读圣经。凡教力增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译本， Living Bible 的译本，他说什么叫做节制呢？他节制呢，就是 To win, you must deny yourself many things that will keep you from doing your best.他说节制呢，就要舍弃很多拦阻你不能够得胜的好的事，不是曳的事，是好的东西来的。有很多好的东西，有些东西更好的。他说如果你要赢，得到上帝的喜悦，得到这个奖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是舍弃一些都挺好的东西，即是不是只是做普通的东西。我听过一个人的见证呢，个人叫 Jerry Wilkinson。Jerry Wilkinson 是我想是20年前是打波的职业的美式足球，即是NFL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的一个球员。他是曾经他的球队是打到去这个超级碗，这个 Super Bowl 里面，即是最厉害的打到。他讲到他怎样是去操练和有节制自己，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球员。同埋佢後來信咗耶穌咧，佢話信耶穌咧一樣要有節制嘅。佢就講到咧，佢好細個咧就已經做咗決定咧，佢大個咧就係要做一個打足球嘅人，打呢啲 football 嘅人咁樣。咁佢點樣嘅做咧？嗱，佢同我哋咧就有啲特別啦。但我哋細個嘅時候咧，我哋先生咧同我哋講寫文啊嘛，你大概要做咩嘢啊嘛？有冇寫過呢個啊？有冇啊？梗有啦，係咪啊？但我哋嗰啲先生咧，淨係叫我哋寫文嘅啫，我需要做咩嘢咁啊？佢喺六年班嘅時候咧，佢先生真係醒目喎。佢先生咧就要佢哋個個學生咧，個同學咧都要寫我長大了我要做什麼。但係佢加上一樣嘢，佢話咧，我哋要你去咧去訪問一個已經係做緊你想做嗰樣嘢嘅人，去訪問佢，問下佢點樣先能夠成為佢咁樣。哇，咁樣靈性唔同㗎喎，咁樣。咁佢訪問完之後呢，就要喺全班裏面呢，要大家出嚟講嘅咁。咁佢想做打呢個職業足球㗎嘛。於是有人呢就搵人介紹佢呢，就搵咗一個呢真係呢係已經係打緊呢個嘅職業嘅足球員，呢、這個 football player。咁嗰人就教佢話少年人啊，青年人啊，佢話呢你要打波呢，入去被選中你打波呢，打足球咧，第一咧就要身材咧係健魄先得嘅，即係要高大又要重磅先得嘅。除咗咁樣之外咧，就要咧身手係要靈活，同埋咁樣樣咧，你唔因為好多人咧都係好大健同埋身手靈活，你係要出人頭地先得噶。咁佢就話俾佢聽，最後佢講嘅説話，佢話少年人啊，佢話你記住一樣嘢，佢話你要健身，即係整好個身體啦。嗱，佢有句説話咁講，佢要健身。日日都健身，如果你有一日咧唔健身咧，你記得咧其他人咧都會健身嘅咁啊。意思即係話咧，如果你疏懶一日，你疏懶兩日，哎呀乜嘢節制咧，其他人咧人哋繼續喺度做，咁咧你就會失敗噶啦咁。咁於是咧呢、這個嘅青年人咧， 佢就真係咧就去健身啊，同埋咧係食一啲有益嘅嘢，有啲唔應該食嘅嘢，佢就唔做啊咁樣樣。一路讀書一路健身啊，咁咧佢後來咧就果然咧就好高大咧，同埋好重磅係嘛？佢講到咧，佢有好多嘅節制咧。佢話咧，我屋企咧時時去 camping 㗎，去旅行㗎嚇。佢去 camping 咧，我啲家人咧就釣魚啊，坐喺咗安樂椅裏邊啊，咁啊睇日落啊，成日都係咁㗎啦。佢話我咧同埋家人咧去 camping 嘅時候咧，佢話我係去揾嗰啲嘅 trail 啊，揾嗰啲小徑咧，我跑㗎。佢話我朝早咧同埋夜晚我都去跑，人哋去釣魚，人哋去休息，我就去跑。佢話有時我哋同屋企出外去旅行，或者去咧去啲酒店裏邊，啲酒店咧就冇得跑嘅咧。佢話我喺酒店嗰個樓梯度咧上落係咁樣跑。佢人哋話你都黐線嘅，你做咩喺度跑啊？佢話佢就喺度練啦。佢話就算我出去旅行去玩啊，佢話我都每日咧就去跑上跑落係咁樣嘅練。後來咧佢就係成功。佢話你要贏係要有節制。後來佢信咗耶穌之後。他就说原来信耶稣都要有节制，是一个比赛来的。他说很多东西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好像读经读圣经，每日的读圣经和祈祷，他是去参加团契和小组或者主日学这些，还有有侍奉意思就是在礼拜堂帮手做事的，还有是要参加祈祷会。他说这些东西没有人未听过，个个都知道的。但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想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，他说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就是节制的一种来的。我们一定要做这些东西，要做这些东西，而不是说、今天很累不去了，或者说不来了今天，或者说怎样怎样。他说我每天都去做。他说就是这些东西帮助我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有没有节制？你有没有节制？我需要的节制是什么？我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？你又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呢？请你再留意听这里讲到的节制，不是说那些不好的事，不是说那些曳的事我不做，你当然不做曳的事了，但他说好的事我都不去做，因为我要做更好的事。是什么更好的事你能够帮助到我能够更好呢？是什么更好的事我又能够鼓励你能够是真的好呢？节制有心愿，有方向，有节制。第四样，最后一样呢，就是不要放弃。圣经讲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我跟你一起读啦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，在另外一处的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他说怎样才能够呢不放弃呢？ Determine 呢？什么叫做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呢？这个呢不同呢其他的宗教信仰，他说你鞭打你自己啦、你不吃饭啦、冬天不要穿那么多衣服，让自己冷呢去攻克己身啦，这个是错的，不是讲这件事。他说有些什么东西拦阻你去走这条的比赛的路呢？圣经讲你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。是什么的重担 border 你呢？你应该放下你的重担，将它交托给上帝。然后怎样啊？他说脱去容易前累我们的罪。是什么东西成日绊倒我呢，或者绊倒你呢？是前累我的罪，全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还有一样东西，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是仰望神，因为是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能够有心愿、方向、节制和放弃。大家看见那四个点，我说求主更新我的心愿，求主领导方向，求主加力节制，求主保守永远放弃。我们没可能自己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好的基督徒，只是守主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可以。所以我们求主这样帮我们重新的去看我们的人生，是一种的比赛来的。我的心愿是什么呢？我自己的心愿，我的心愿就我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真的有个奖赏给我，我希望得到一个不坏的冠冕，我亦都希望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。作为一个好的教会，你们的教会的传道呢，这个已经是 很荣幸的一件事。但我愿意更得到的，就是愿意神赐给我有一个更愿意做一个公义的人，接着耶稣基督呢将神的爱分给其他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这样的做，我想你同我一起咁样去做，做一个公义嘅人，得到呢个公义嘅冠冕，得到上帝嘅恩待。 究竟有没有可能呢？在上两个星期，2015年9月是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和平是70年。在台北的马英九总统呢，向中国的已故的一个外交官叫做何凤山呢，追颁一个的褒扬令，并向何凤山的家属是致歉。在几年前呢，我跟大家讲过何凤山呢，他的见证。这个何凤山是什么人来的呢？何凤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呢，是担任国民政府驻奥地利的总领事， Austria 的总领事，是在去 Vienna 那里的。他在那段时候呢，他向犹太人呢是发出数以千计的 Visa 的签证呢，是帮助那些犹太人呢可以离开纳粹的迫害。当时呢，其他的国家包括呢是这个就是那个 Visa 啦，当时出的 Visa 是这样的。当时呢很多的国家，英国啊、美国啊、法国、欧洲国家呢，都因为害怕德国呢，所以是拒绝发签证。这是犹太人来的，不关我们事，不要理，没得谈，费事了，费事激怒德国。但是我们的中国何凤山，中国的总领事，他说不得，我知道他们去哪里的，一啰啰的坐晒火车，这些犹太人去哪里呢？去集中营那里处死。他说不得。但当时的已经是澳大利亚已经是被德国的控制，他说没有 Visa 就出不得境的，不出得境的，所以没得走。所以后来呢，很多的人呢就去中国领事馆呢，就是拿这个的 Visa。中国的政府呢就已经叫何凤山呢不要发 Visa。我们都不想得罪德国，但是何凤山总领事呢不理，照发。后来呢，德国人呢是收了将中国的领事馆呢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拿了他，等他呢没得在那里做事了。他自己租个 apartment 住，他在 apartment 那里出抌 Visa 给人，就是这样。后来呢，过了这件事之后呢，何凤山是去了哥伦比亚做大事，但是那个期间呢被卷入一些是侵占金钱的，被人迫害所以呢是被停职，被政府停职和弹劾他，并且呢是强迫他退休就是这样。在他一生里面呢，他从来没有告诉人他救了多少的犹太人，他甚至不讲这件事，他自己的女儿和他的太太呢都不知道。后来呢是他死后呢，那些人才发觉呢原来是这样的。何凤山呢是被联合国呢称为呢是中国的舒特拉，舒特拉是 Schindler， 舒特拉呢是在德国里面有一个德国人叫 Schindler， 他呢是救过很多犹太人的，是德国人救犹太人的。他说呢这个是中国的舒特拉，是救犹太人呢，犹太人的救星。而以色列国呢是赐予何凤山呢是世上的义者，就是我写出来的世上的义者， The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， 赐给他这个是最高的荣誉。这个最高的荣誉是给什么人的呢？这个最高的荣誉呢就是给一些非犹太人，而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呢是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呢，是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去救犹太人的。这个呢就是以色列国呢是给发出来的。在中国呢只有两个的中国人呢是拿过这个的奖，一个呢就是何凤山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 Ukraine 那里，是救过一个的犹太人的女仔，但何凤山呢是救过4000个人呢，是给 Visa 给他的。为什么我会讲这个的人的故事给各位听呢？已经讲过一次的了。我想告诉大家听呢，何凤山呢他的背景，他在中国出生，很贫苦的，在河南省7岁就丧父了，没有书读。他是得到当时的挪威路德会的宣教士去到他乡下那里传道，然后呢是给机会他读书。他又生性很聪明，所以一路一路的读上去，后来呢就在慕尼克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，讲得流利的一口的德文，所以呢民国政府呢就派他呢在欧洲那里呢是做领事的。何凤山他一生里面，他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呢，他明白了几样的东西。 他明白了基督是那个真正的什么叫做公义呢？公义在基督的里面。他又明白什么叫怜悯呢？怜悯在基督的里面。他又明白了什么叫救恩，没有了救恩呢，是什么都没得谈的。所以这个的神的公义、怜悯和救恩呢，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。他退了休之后，他就去了美国，移民去了美国，他就在三藩市那里住。他并没有因为这样，因为这样被人呢就是逼退休，是吧，并没有是 很苦涩的。他在三藩市呢同一班的爱主的人呢建立了一个教会，在三藩市建立了一个教会。那个教会呢叫做三藩市基督华人信义会。那间教会呢今天还在这里。我在四月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去到三藩市那里去讲道，我就见到一班的传道人，其中一位呢叫做卢庆洲牧师。卢庆洲牧师呢原来呢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华人信义会的牧师来的，现在的牧师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何鸿燊已经是离开了世界了，没错，是他和一班人呢来建立这个教会的。你想想这个人经历过这么多的战争的事，做过这么多的事，被人误会，是他都没理没说，认够他退休的时候，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并且建立起来，即是起了那间教会。你想想一个这样的人，为什么他会这样，他又会得到什么东西呢？我心中很羡慕这些人，因为他能够爱主爱人，他能够活出他公义的一生。我深信他一生在今生里面活出他公义的一生，我深信他来生都得到公义的冠冕。因为何鸿燊是有真正的正义、爱心和胆量。好了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想不想好像何鸿燊这样做一个公义的人，又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？你说我是什么人啊？你又是什么人啊？我们会这样吗？我想告诉大家 exactly yes， 你和我可以好像何鸿燊这样，能够有公义的一生，能够拿这个公义的冠冕的。为什么呢？请大家跟我读最后这段的圣经。最后这段的圣经就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罗马书一章第十七节。究竟这一节的圣经讲了些什么给我们听呢？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福音里，因为正在福音上，在福音里呢，他说神的公义，神的义。神的公义是什么来的呢？神的公义就是神的道德性情，就是他的 moral character， 但是他的正义，他的 moral character 就是神的义来的。他说在福音里呢，神的公义就是神的道德性情呢，就是神给他所创造的人原有的公义。神给他创造的人呢，原本有这种的公义呢，藉着福音呢已经显明出来了。大家听得明白吗？在福音里的神的公义就是神的道德性情，就是神给他所创造的你我原有的公义呢已经显明出来。我们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 moral character， 什么叫做神的义，现在藉着圣经福音，我们知道神是怎样样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做，我们都是要这样的，只不过我们做不到。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句，在福音里神的公义就是神的道德性情，他所创造的人就是你和我可以重新得回，成为有公义生命的人。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和你都可以好像何鸿燊一样，能够重新有回这一种的公义，而且有这种的胆量活出来。怎样样啊？怎样样得啊？有一个方法的，他说就是透过什么东西呢？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而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原来福音显明出来，告诉我们神本身是这样的。然后福音就告诉我们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是已经为我们以前的不义一笔勾销他。 然后因为呢一笔勾销咗，我哋咪得到 有新嘅生命啦。上帝就将佢重新以前俾人应该有嗰种嘅公义俾翻人，所以人因为藉着相信耶稣嘅缘故，就能够学做翻一个公义嘅人。何凤山佢就系咁样样系去认识耶稣基督，就心里边就有嗰种嘅义。那种公义的感就在生命里面出来，在最危急的时候他就不会怕死，是愿意冒险为的，就将这种公义能够显出来，就去救这些人。你和我都可以藉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整，跟现在是不同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能够再次的发梦，我就能够多讲这个福音。这个福音是restore our lives， 将我们的生命重整起来。这个福音不只是单单说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搞那么多事，不只是这样。这个福音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好像有得到神自己的公义一样。如果我能够再次的去建立，如果你能够今天再次的去做，第一样你就明白建造生命是需要懂得怎样去建造，不要用那些的草木和街一烧就冇嘅嘢去建造，系揾啲实质嘅嘢去建造，以至得到上帝嘅奖赏。而我哋知道走人生嘅路系需要有心愿。你问下你自己，神啊，俾一个新嘅心愿俾我，俾一个新嘅方向我，教我点样去节制，然后教我点样样嘅永不放弃嘅去跟随你。我深信上帝好欢喜，如果你今日打开你嘅心就去讲。我愿意这样的去重新的去活，上帝能够带领你走人生的路，新的一条路这样走，上帝能够带领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新的方向。你愿不愿意相信祂能够这样呢？你愿意有一个的新的决心，是这样去活一个再次的梦呢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要得到的是你的赏赐，而不是有亏损。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冠冕，不坏的冠冕，喜乐的冠冕，公义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，和荣耀的冠冕。我多谢你三十年来你有足够的恩典，但我求你的恩典在我们心中更大的是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有新的心愿方向节制同埋决心，让我哋系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我哋嘅生命可以又再一次嘅有更大嘅改变，将呢个公义嘅人生赐俾我哋。奉耶稣嘅名祈祷，阿门。